下来我们所要看的是人的构造啊，人的构造。那我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个课是比较精简的哈，大概是把这个系统神学的重点都给你们提出来了，也帮你们做过这个过滤跟消化的手续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些重点。人的构造一般基督徒不太去想它，但是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争论的一个重点哈。人的构造基本上有两种最常被提到，一个是二元论哈 dichotomy， 还有一种是三元论 trichotomy 哈。这个二元论的话，就是认为说人是由两个部分构造而成的，这两个部分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魂哈。肉体指的就是人的物质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可以摸得到的啊，看得到的。那灵魂指的是非物质的部分哈。那肉体的部分呢，就跟动物都一样。可是灵魂的部分呢，是只有人才有的，就是有理性、有道德、自我意识这些特征。二元论跟三元论之所以会有这两种理论，因为他们都可以找到圣经上的根据。那我们要看一些这些经文是怎么说的啊？很多神学上的争论到了最后，你一定要回到经文里面来看它是怎么说的。我在讲义上有举的这些例子啊。好，首先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说人被造成有灵的活人哈，他们就觉得说只是讲到一个灵这个字哈，应该就只是灵跟魂是合在一起，只是有灵哈。那有几个地方讲到说有身体跟灵魂两部分哈。耶稣教导门徒说哈，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他们就说你看耶稣明明说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魂，所以应该就是两部分，人有身体又有灵魂。那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哈，保罗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哦，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因罪而死，一个是因义而活，身体心灵。哥林多前书哈，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诶，这里又讲到一个肉体要被撒旦所败坏，那还有一个灵魂啊，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又是一个身体一个灵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哈，讲的那些没有出嫁的姐妹是为主的事挂虑，叫身体啊，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叫丈夫喜悦哈。又是一个身体一个灵魂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哈，讲到我们当初还没有信主的那个日子哈。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这个心可以翻成是这个 spirit 啊，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就有这么一些经文上的一些根据哈。那我们再看哈，下面那一个大象就是灵与魂是互用词哈。这个二元论的看法说，虽然说有灵有魂，但是讲的是同一样东西，有时候就翻成灵，有时候翻成魂。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创世纪第四十一章第八节这样说，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哈，如果英文的翻译就翻的不一样，说 his spirit was troubled， 心里不安，我们都翻成心啊，中文都翻成心，英文就翻成说他的 spirit 被 troubled 哈，就差人到埃及所有的术士，招来所有的术士、博士等等等等，把他的梦告诉他啊。法老的心里不安，他的 spirit was troubled。但是下面那个是出自于诗篇第四十二篇第六节哈。我的神呐、啊，我的心 在我里面忧闷，也是讲到他的里面的一种状态。我的心刚才也是讲到说法老的心不安，但这里这个心呢，英文的翻译就翻出来说是 soul， my soul 在我里面忧闷哈。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萨山纪念你。我看起来都是讲他们心里出现了一种不安的状态 ，OK。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把它说成是 spirit， 有时候说成是 soul 呢？所以这二元论的论点就是说，其实这个 spirit 跟 soul 讲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有时候称为灵，有时候称为魂。那其实呢，人只有两部分，就一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灵魂。这个二元论是天主教的神学立场哈。历代以来支持二元论的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哈，只有奥古斯丁是基督徒了哈。三元论认为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形成，有时候我们说成是身心灵哈，身就是体了哈，心就是魂了，那灵就是灵了哈，身心灵灵魂体一样哈，就认为说有这三部分人的组成。灵是什么呢？灵是我们可以跟神交通的那一部分哈，我们跟神交通是用我们的灵跟神交通哈。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个失禁的约翰哈，说那孩子渐渐成长，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哈，只等到神的时候来到。说他是 mighty in spirit， strong in spirit 哈。他的心灵强健了，是他那个灵的部分非常的 strong。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在旷野过这么多时间，他的灵非强健不可。我们普通人住在那种地方，可能那个过一个礼拜就会精神崩溃，很难撑得过去。但是他可以在那一直住在那里，蝗虫也密啊。讲到这个灵啊，你看在一个什么地方都没有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地方哈、弟兄姐妹，你知道最近啊、现在这些年有流行一种退休会，叫做什么都不做的退休会，我们一般教会安排退休会，节目特别多，很精彩，又请这个讲员，又请那个讲员，又安排这个啊，好多眼花缭乱。那种什么都不做的退休会，就你去退休就是退休，与神交通，手机不准带。电脑不准带，电话不准接，什么都不准，唯一可以带的就是一本圣经。在整个会退休会当中，没有讲员，没有别的事情，安静默祷读经，一天又一天过去。有的人第一天就崩溃了，这日子怎么过呀？又不能接手机，又不能上网，然后又没有人讲道给我听。他这边过一个钟头之后，他就手足无措，不晓得该怎么办。一天过完了之后就想回家了，人受不了这种，说必须要心灵强健的人才能够过这种日子。那个是真的培灵了，就是把你这些肉体的这些吸引全部拿走啊 ，strong in spirit 啊。那这种退休会能够住个三天一个礼拜就很不错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把一些东西全部拿掉了，就开始心灵跟神交通了，然后就有一种新的 experience。过去好几年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我希望有一天到那个 Arizona 的找一家修道院里面去住他一两个月，也不要牧会，也不要干嘛，什么事也不要担心讲道，什么都别管，就带一本圣经去那边住一两个月。练习练习这个修道士的生活啊。这个失禁的约翰呢、说他从小住在旷野，心灵强健啊 ，mighty in spirit 啊，所以等到神用他的时候，他就被神所用啊。这灵的部分，那个魂的部分呢，所指的是这个思想、意志、感情、理智等等啊。每一个人都有魂的部分。但是有些人是大魂哈，有些人是小魂啊。什么样的人是有大魂的人哈？那些政治家哈，那些政治家他们通常是有大魂的人啊。还有那些很厉害的那些商家、商业家、文学家哈， 很多文学家跟艺术家，他们是这个魂发展的特别厉害。你说一般人写不出《战争与和平》啊，托尔斯泰他写得出来啊，那是有大魂的人啊。一般人画不出那么多啊，那个文艺复兴时候那些那个达芬奇哈、啊，跟米盖朗基罗哈、啊，他们可以做出这种作品来，我们就是他们1%都搞不出来。那个现在活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治家，你说这个奥巴马哈，这些都不是普通人，他们可以面对这么多的群众，还搞这些 campaign 啊，然后在这种政治舞台啊，都是大场面里面谈笑自如的人哈、啊。我们一般人到那边就手足无措了，我们是小魂的人，他们是这个魂 very strong， OK。啊，很厉害的人物，这是人的魂的部分啊，常常都是很 strong will 的人哈、啊。体的话比较好了解，大家都有这个身体哈、啊，我们要吃要喝要睡要工作，就是使用我们这个身体啊。所以三元论就是认为说人就是有这个灵魂体这三部分哈、啊。好，有什么根据呢？读两处的圣经哈。啊，哥林多前书5:23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哈，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哈。这里清清楚楚的讲了三样东西，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哎，三样。那更妙的是啊，希伯来书4:12讲到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好像在告诉我们说，这魂跟灵是可以分开来的，说神的道可以刺入剖开灵跟魂，把它分开来，骨节跟骨髓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可以分开来，灵跟魂哈，好像说告诉我们说这是可以分开来的。神的道好像一个两比那个两刃的利剑更快，能够把魂跟灵骨节骨髓都剖开哈。那这是三元论的一些经文的根据了。说圣经有提到人的两个元素，也提到三个元素哈。那有一种看法吧，就是说三个元素呢是比较详细的区分，那二元论哈，两个元素是一个大略的区分啊。做一些结论哈。二元论跟三元论都圣经里面都有讲到，那关键是我们在对于这个魂跟灵二字的用法是怎么个看法哈。我们看到说这两个字有时候是意义可以相通的，但是有时候很明显的意义是有分别的哈，魂跟灵可以分开来的哈。那意义相通的时候好像是在教导说二元论，但是有别的时候好像是在教三元论哈。我自己的看法呢，下面写的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两样都可以接受哈，啊，不需要这么为这个争辩。有些基督徒或牧师哈、啊，他们非常的坚持这个二元论或三元论，他绝对不可以混的哈、啊。他是二元论，你说你是三元论，他就觉得你是异端哈、啊。啊，我是觉得这个不牵扯到救恩的，跟我们信耶稣啊这个主旨没有关系的哈、啊。啊，我自己的看法，我是相信说是人神造人是有身心灵三个部分。只不过有时候那个圣经讲的比较大略的时候是把那个魂跟灵是合在一起讲的，但是很明显我们是有这个身心灵这三个部分哈。那再跟刚刚的说法，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说你觉得是二元论的话那也很好，你就是二元论就是了，我们没有一个官方的非这样子看法不成的哈，因为这些不牵涉到救恩、不牵涉到圣经的主题的事情的话，我自己的态度一向都是很有弹性的哈。 这个英国的神学生将Ledlaw 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蛮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的哈。他就讲这个三部分，这个体是这个 world consciousness， 是我们对世界有知觉的部分啊。好比说我们这五官吧，这个体，这个眼睛就可以看这个世界哈，耳朵可以听声音啊，有触觉、有嗅觉等等哈。那这个每个人体的情况不一样啊，年纪大了就会比较 appreciate 这个身体的部分。年轻人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你不知道老年人有时候听不见哈，有时候那个耳朵不好了，要用这个 hearing aid 才能够听得见啊。然后年轻人的视力都很清楚，那些小字都看得见啊，不知道我们有老花眼哈，再老的话还有白内障哈。对我这个世界的那个观察就不是那么清楚啊，听的也不是那么清楚哈、啊。但这个体就使我们对就 touch 到这个世界了哈、啊。那魂是 self consciousness， 是我们的心理哈、啊，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啊，我们的自尊心或自卑感等等各方面都是这个魂的部分。而灵的话是 God consciousness 哈、啊，是我们的灵命，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哈。啊，这个灵的部分呢，千万不要出问题啊！灵的部分一出问题就全毁了啊！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讲的也是我们这个灵的部分啊。本来神把这个灵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灵跟神之间有交通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灵迟钝了，钝了，不 sensitive 了，我们觉得上帝很 boring， 神的话语读不进去，属灵的事情很无聊，就本来是我们可以跟神有个好的关系的，但是一钝了之后，这个就 out of touch， 你就觉得到底我信的是真的还假的，那是因为那个灵的部分出了问题。那这还算是好的啊，你知道这个世界有邪灵的存在，那变成是 evil spirit 啊。如果我们跟这个邪灵交上的话啊，后患无穷哈、啊。有的人去通灵了 ，touch 到那些 evil spirit 啊，邪恶的灵、污秽的灵啊，这些一 touch 到的话，那个灵是人最里面最深一层的东西，那个东西一旦失守的时候啊。全面崩溃哈，全面都完了，你的体、你的魂都要出问题，所以那个灵的部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在神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来保守，而且使那个灵兴旺哈，心灵强健哈 ，mighty in spirit 哈。人的属性哈，这个大家就看一下，就人因为向神的缘故，所以有些属性啊，人是 personal 哈，人有良知。这良知其实是一个大题目哈、啊，就是人里面有这个是非之心是很明显的，神放在我们中间的一个证据哈、啊，神存在的一个证据。人有意志力哈、啊，人有感情，人也有这个灵魂 soul and spirit 等等的，那这个大家就看一下就好了，请啊啊，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灵的由来。有人问这个问题哈、啊，就是从前我们教会有个慕道友，在我们教会做慕道也很久了啊，他什么道都听过，什么有名的讲员来的他都会去听，也看了很多书，然后他就问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个问题啊，他问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说人有灵魂，这灵魂怎么来的？身体是爸爸妈生出来的，这灵魂是怎么来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问我们基督徒想过没有？那这么重要的问题你们都不想，你们懂什么哈？然后有人说这灵魂是神造的，他说神能够造那么多灵魂吗？他摆在哪里？你的身上这灵魂怎么来的？他就这个灵魂的问题哈。今天你们上完这堂课就可以回答他了哈。灵的由来基本上有三种说法哈，一种叫做这个先存论哈， 就是说当起初神创造天地，在最早的时候神创造了很多的 spirit 啊，这个 spirit 也可以说是我们讲的说这些天使哈。根据这个理论呢，就是那些被罚的天使，他们就附在人体里面哈。那灵魂在身体里面，就好像是一个人住在监牢里面一样，所以身体是无益的哈。你只是让你的 spirit free 才是最好的。那当然这是一种不对的一种说法了哈。这跟耶稣时代哈，就初期教会哈，初期教会那一两百年的那个 Gnosticism 那个智慧学说幻影派的讲法一样，就是说只有灵魂是善良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哈。还有一种是创造论，这种讲法就是说人的体跟魂是父母生出来的哈，你生出来你有身体，然后你有脑子，你有感情，有意志哈。那灵呢是神的特别创造，就是每当一个新生命出生的时候，神从天上就赋予他一个灵魂哈。那这些他有些圣经的根据，这个根据的话好比说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讲到神说万灵之父哈，万灵之父。民数记十六章说万人的灵哈，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万人的灵，万灵之父，表示说神造了很多的灵哈，然后给了人哈，那就有一些人就采取这种说法哈。那这种说法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跟那个人的原罪没有办法共存，就我们知道说人他是有罪的，那么难道说神造这个灵魂造的是一个有罪的灵魂，以至于人一出来就会有罪啊？所以这个灵魂神造的应该是一个完美的无罪的才对，那为什么人会有罪呢哈？就是你知道这个神学的事情他们就想很多啊。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不花这个脑子哈，就是我们好好的信我们的就行，但是有些人他们会追根问底，就底的问到最后啊，所以有这个创造论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遗传论哈，这种看法就是说我们的灵魂体哈，三个部分全部都是从父母来的，这是神所命定所允许的一件事情哈。生命传递生命哈。每一个生命它是完整的，里面就有灵有魂有体哈。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有罪，所以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话也都有罪哈。那这个就是神把这件事情放在人里面来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哈。这样子的话每一个新生命的出生都具有这个灵魂体的三部分哈。这大部分这个更正教哈，也就是基督教哈，西方教会的这个传统的立场都是这一方面啊。如果是东正教的话 ，Greek Orthodox 希腊正教的话，他们认为是那个创造论哈。所以大致上有这三种的看法，除了第一个比较有问题之外，那第二跟第三个哈都有不同的基督徒采取这种看法。那今天的最后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人跟罪之间的一些关系哈。先看到人的原状哈，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人的原状，你们看到我看到其他的人或者看到自己所看到的是一个堕落的人类，是一个生病的人哈，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啊，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堕落了哈。那就好像说，一个人他这一辈子，他就是住在医院里面，所看到的不是大病就是小病的人，他这辈子就是没看过一个健康的人。那人家跟他讲，有些人是健康的不生病的，他说那是什么人？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出来，什么叫做不生病的健康的人？因为我看到的都不是。生这个病就是生那个病，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我们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堕落的人类，都是有病的人，有罪的人， 所以并没有看到人的原状是什么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了，这边说啊，人的这个life expectation 哈越来越增加了，所以以前的人就觉得能够活到五六十岁就很好了啊，现在这美国的这个 life expectation 可以到八十几岁啊，特别是如果你是姐妹的话，这个女人平均寿命比男人多五六岁啊，你们活得更久一点，那我们就觉得能够活到八九十岁很了不起了。但不知道说原来神造的那个人的原状啊人可以活得更久啊，人是不死的哈。比起这一百年来的话就不算什么哈，所以你看那圣经讲到人类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亚当活了九百多岁哈，然后那个创世纪越往下看的话，人活得越少，到了摩西的时候就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哈，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重返转眼成空哈。我说说得真对，说得真对。那我们来看一看人的原状是什么哈。第一个，人原本是无罪的哈，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说一切都甚好，所以亚当跟夏娃原来里面并没有罪哈。圣经很清楚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当亚当犯罪之后罪才进入世界，当亚当还没有犯罪，他没有不顺服神去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之前呢，世上并没有罪，所以这个罪是那个时候才进入世界的。人原本是在一个无罪的状态啊，这个就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只有三个人哈，三个人，无罪过哈。亚当跟夏娃曾经是无罪的，然后耶稣基督他做人在世界上他是无罪的哈，其他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哈。另外一个就是人是不死的哈。神讲的那句话不是白讲的哈，在创世纪第二章啊，神告诉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造人一开始的时候人是不会死的，罪不进入世界，这个没有 corruption，人的身体是可以一直活下去，因为人的生命从神来的，神是生命的源头哈。只要那个源头跟我们保持 connection， 这个是身体是不会死的。但是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哈。这个 implication 用出来的话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命马上就死了，一不顺服神马上就跟神中间起了隔阂，有那个 separation 分开来了，就变得想要离开神。亚当原来是亲近神的啊，在园子里面神常常跟亚当跟夏娃在那里行走，但是犯罪之后神到园中去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躲起来，他就躲藏起来了，他不敢见神，所以那个他一犯罪之后马上他就变得说要躲神了。以前是跟神在一起很高兴啊，神来了很高兴，在一起很亲密的哈啊，这是灵性的死亡，人开始躲神了。还有那个肉体的死亡，就是犯罪之后这个肉体的死亡开始发动了，不是说那个犯罪的当天他就死了，而是说这个死的过程就开始在他里面发动了。所以亚当虽然活了九百五十岁哈，但是到了时候他也死了。那这个死哈，死是从罪来的，所以这个死就变成人生的必然的经历哈，生老病死没有办法可以免的啊，这死亡是罪的后果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原本是自由的，现在我们变得不自由哈，这个观念大家要清楚哈，你们要了解他在讲什么哈。我跟大家写的这些全部都是把它 simplified 哈，都是可以讲一大堆的，但是就给你们两三句话而已哈。人有自由意志哈，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做选择了哈。在没有罪的情况之下，人有不犯罪的自由，人可以不犯罪，但是 人也可以选择去犯罪，但是他真的要不犯罪，他可以不犯罪。可是罪进入世界之后怎么样？人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大家想想这句话啊，人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它是什么意思？就是人一定会犯罪的，人他想要不犯罪都做不到，所以保罗才觉得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我去年底到大陆去教这个课，到最后一天有当地的，因为我上我课的人，那做培训的全部都是当地的传道人嘛，最后就那天的话，有人就来跟我交通，几个传道人跟我交通，说王老师，这个人的这个罪的问题啊，跟你交通一下。他说会不会说我们这个每个人信了主耶稣之后呢，主耶稣把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是无罪的人，所以他们认为说只要你信主之后呢，你里面没有罪。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没有罪性啊，只要信主之后就洗干净了，就把我们恢复到亚当的状态。亚当当初神造的时候是无罪的，那我们现在信主之后呢，就恢复成当初亚当的状态，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是无罪的，没有这个罪的存在。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个罪的存在的话，我们怎么还犯罪呢？他说啊，这就跟亚当一样，亚当当初里面也没有罪啊，可是他后来不是犯罪了啊，神叫他不可以做这，他去做，他就犯了罪啊。所以我们也是那个样子，我们里面是无罪的，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全部都洗干净了，只是有时候我们还犯罪，就是有时候我们软弱了，受不了诱惑了，我们就去犯罪了。所以他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他这个他们出去就教导人，就说你只要信耶稣啊，信了之后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每个人里面都是无罪的。弟兄姐妹要怎么回答？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说？你们摇头也好点头也好，讲出个道理来。道理何在？每天都去受洗啊，天天都要把它洗干净，对不对？啊，好，这个牵涉到这个受洗的这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话题，等一下跟大家提一下。但是先说他这个信主无罪论哈，我取个名字，信主之后人里面就没有罪了哈。这个东西先说对不对吧？是不是有没有赞成是对的人？啊 ，David 赞成是对的哈。啊，好，我想是会有人有这种看法。对，那么不对的人的话，你们觉得他为什么不对？是基督徒在日常生活还会感到有很多的 struggle， 是不是？还是有时候不由自主的去犯罪哈？这如果说那个无罪哈，那个不犯罪这个 option 存在的话，应该就算很多人犯罪，你也会偶尔会看到有些他一辈子不犯罪的人，对不对？但好像又没有观察到这个实验结果，是不是？有讲到这个外面的环境的影响嘛，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环境，让我们不犯罪都很难哈。但是他这个讲到是里面的。他的讲法是说人性里面已经无罪了，就是你里面应该没有一种力量是要你想要去犯罪的，你不会好好的 无缘无故在那里会想到想要去恨人呢、啊、想要去嫉妒人呢、啊、想要去说别人的坏话呢，想要去奸淫了，想要去贪财了，想要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你如果无罪的话应该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在。那唯一会使导致我们犯罪的话，像亚当那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当我们面临神给的一个命令然后去做选择的时候人有时候会选择说那我不想这样做，而不是说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在那里拉我去做坏事。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请你们来考虑一下哈，你们自己做决定好了。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开始哈，圣经里面呢就对这个对这个基督徒有一些劝勉的话，我想我退到十三章读起就比较更清楚一点哈，因为十三章一开始就说弟兄们哈，所以这个话呢十三节哈，五章十三节对不起哈，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弟兄们哈，对基督徒说的了哈，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哈，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给基督徒提出一些警告。接着那段话比较重要哈，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他这里是讲到说，我们人心里面哈，你呢就好像是一个 battleground， 然后有两个势力在那里，在你里面做相争哈，一个是情欲啊，一个是圣灵哈。这个情欲呢，我们这边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情欲哈，一些英文的译本啊 ，NIV 把它翻成是 sinful nature 哈，就好像说里面有个情欲，又有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在那里相争，因为这样相争使我们常常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哈。第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哈。情欲的事哈，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等。就先看这一段就讲得很清楚了，告诉我们说人的里面有情欲跟圣灵在那里相争，如果是情欲得胜的话，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事情哈。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等等等等，就说了一连串的事情如果是圣灵得胜的话，我们就有着平安、喜乐、仁爱等等，这样就出来了哈。那这里的教导好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里面还是有个东西在那里，如果我们无罪的话，里面应该就没有这个情欲在了，我的自由意志在，但是就没有这个情欲的事在里面圣经的教导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神就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被算为无罪，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被算为无罪，我们其实有没有罪？有罪，但是神就说无罪了，因信称义嘛，是称义嘛，并不是真的义了，是称义，就说犯了死罪，法官说无罪释放，那你说那我犯了死罪没有？当然是犯了，只不过法官是恩典说无罪释放了，因信称义为什么基督徒有个成圣的过程？我们说这个 justification 完了啊，称义之后是成圣，成圣就是我们活着一天都要靠神的恩典、圣灵的帮助，是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跟没有信的时候一样，因为里面还是有这个情欲的东西在里面，会拉着我们去做这些什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了。那所以圣经这方面的教导是蛮清楚的，就我们那个罪性哈，我们称人是称义了，但是那个我们那个罪性还在我们里面，可是信主之后我们身上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神给的新生命在我们身上开始发动，只不过它非常的小，所以说是 spiritual baby 哈，是一个属灵的婴孩，里面那个新的生命还蛮小的。 那我们自己每个人需要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哈，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要做个 decision。当圣灵跟情欲相争的时候，我要决定说我要顺从情欲的引导，还是顺从圣灵的引导？那这是一个 willful decision 哈。这个是圣经它一致的教导。那我那次去听那个当地的传道人这边讲法，就跟他们有一些交通啊。圣经没有说教导我们说人信主之后里面一点罪都没有。加拉太书它的主题是因信称义了哈。加拉太书就是罗马书的缩小版了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然后加拉太书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因为它是跟那个犹太人守律法的人在讲，所以他前面就是说，你们守律法的人好像就是不自由的人哈，又要做这个不能拿、不能摸、不能动的什么，就很多很多的枷锁，很多的不自由。可是，一信主之后，很好，就很自由啊，也不需要去守这个，也不要去守那个，只要说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过这些日子了，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所以他这里就讲的就是说，这种自由就是脱离这个律法带来的这个拘束、这个枷锁的这种自由。但是他又怕说当时的基督徒说啊，太棒了，我现在不需要守这个，不需要守那个，我也不要去圣殿了，也不要干嘛了，就很高兴，然后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放纵情欲的借口，就什么都可以干，反正就是最后神都会原谅我。所以他就给他们提出一些劝勉，这样子。对，人犯罪的过程，我再花五分钟把后面的很快的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今天时间也该到了哈。人犯罪的过程，那个前庭就是神给了一个命令哈。这个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大家常常有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在那个园子里面指出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说不可以吃啊？既然不可以吃，把那个树拿走不就得了嘛？对啊，为什么还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就对神下这个命令非常的不谅解啊。后来人堕落了，是因为他违反了神的命令。神叫他做什么事情，他选择了不去做神要他所做的那件事情。那这个是犯罪的本质，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那个犯罪的本质就是违反神的命令。那违反神的，就是神的命令可以很多种。至于神为什么当初为什么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我不知道。但是那是很明显的是神的一个命令。那如果说神没有给这个命令，神给了一个别的命令，神不是叫亚当给万物命名吗？又有大象，又有老虎，又有狗，又有猫，全部命啊。如果神给他一个命令说那个狗你不可以摸，然后亚当说为什么不能摸，我去摸一摸吧，去摸了，他又违背了神的命令了，是不是？就是神可以给各种的命令，然后这些命令背后一定有神的理由存在，只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明白神给那个理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晓得说神为什么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许当时有什么状况神叫他不要吃，那他就选择了，因为撒旦来引诱他，他就受不了，然后他就去违反了神的命令。如果他那一次通过了神的命令，通过了考验，以后神又给他其他的话说这件事情你要做或那件事情不做，他又选择这件事情该做的我不去做，不该做的我去做，那他还是犯了罪哈。所以那个基本的问题是说人愿不愿意选择去顺服神的话语哈。我们现在觉得说是 impossible 因为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罪性，要我十次里面我顺服个两三次就很了不起了哈，要我十次里面都十次顺服，百次里面百次顺服，一辈子千万次千万次顺服，好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有罪在里面。如果是照着那个亚当的原始形状，里面没有那个罪性存在的话 ，it's possible， 他可以 always be obedient to God。Okay？ 那我们现在是慢慢走向这个恢复的道路，是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越来越能够顺服神。而且大家有一个前提一定要明白，因为神是爱，神只要吩咐什么事情，一定是爱我们的缘故，不是要折磨我们或者无理取闹，一定是有好处的。 照着去做一定有好处，神叫以色列人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这个，你就你不明白什么医学的，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吃，保证你越吃越健康。或者神叫我们做这个事不能做，那个十诫出来的话，你去照着去做也是有好处，但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只是人有时候不理解哈。所以这个试探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外面有这个魔鬼哈，请大家记得，就是那个撒旦引诱人的方法，他的第一 first step always 是叫人怀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他 always 第一句话说，一旦说你开始怀疑神的话的时候，那就是这个试探不必再比下去了，一定输的。你只要一开始怀疑神的话语的时候，最后一定会输给撒旦啊。这是第一道防线，也是主要的防线啊。一旦被攻破的时候，后面就守不住了哈。人犯罪的结果啊，我在那边写的说，第七页哈，第一个是罪对神人关系的影响啊。那个第二点，就第七页的中间啊，有一行字稍微黑一点，说罪对人类本身的影响，前面应该加个二哈，就是二是罪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然后三才是罪对啊自然界的影响哈。那这些的话就请大家自己去看了啊。重点的话就是一条一条的写在那里，我这个表达的方式比较是重点式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写哈。还有一个就是罪对自然界的影响哈，这讲到我们人对这个世界的这个 stewardship 管家职分哈，神创造世界，然后交给人类去经营管理哈，可是我们真的是管得不太好，或者是很不好哈，所以现在有这种环境上的这些危机哈，自然生态被破坏等等哈，所以那个恢复环境的那些 effort 啊，都是值得去做的哈。人要做这个自然环境的好管家哈。最后就是这个罪论方面，请大家再看一看哈。这个罪哈，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字眼哈，用的最多的是那个第一个哈，就是这个 harmatia 这个字讲的，我们翻出来就是罪哈。我们常常说这个罪就是 missing the mark 啊，矢不中地哈，没有达到目标哈，这是用的最多的哈。这里拉拉杂杂写了十几个哈。罪的分类我要跟大家很快的读一下，有本性之罪跟行为之罪哈。本性之罪就是这个罪性哈，行为之罪是罪行哈。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也有罪行哈。世人都犯了罪，是把这个罪 act out 行出来了哈，有这个罪行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罪行呢？是因为我们原来里面有这个罪性哈，有这个 sinful nature 哈，还有这个故犯之罪与误犯之罪哈，是故意去犯的还是不小心犯的？旧约的那个献祭的规矩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啊。有这所谓哪些是故意犯的，有哪些是无心犯的哈。一时之罪与习惯之罪，有的是暂时软弱跌倒，那有的是习惯性的哈。反叛之罪与刚硬之罪哈，反叛也许就是你在某些事情上你要违反这个神的这个权柄哈，抵挡神哈。那个刚硬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明显了，反叛你就做出来好像很明显，刚硬就是心里面越来越不信，心里面越来越不顺服，最后就是对神刚硬哈。明显之罪与未显之罪哈。圣经有讲到说有一种是未显之罪，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有些人的罪是后来跟着他去的哈。在这个世上看不出来，当有一天审判的时候，那个罪跟着他去，跟到神的面前去哈。可赦之罪与无赦之罪哈，所有的罪都是可赦的，只有一项是无赦的。那个无赦的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哈。亵渎圣灵的罪不是说你开口骂圣灵哈，亵渎圣灵的罪就是说你消灭圣灵的感动哈。专门是指说当圣灵显出耶稣基督 他的荣耀来使你领导你去信他的时候，你却不相信他哈。因为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耶稣行了大能赶出鬼来，然后那些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然后耶稣接着才说啊，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哈。就是圣灵明明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啊，主的作为，但是我们却不信他，反而说啊，这个不是真的啦，什么什么，那这个叫做这个亵渎圣灵之罪啊。罪的后果有两样，就是死亡跟败坏哈。死亡刚刚讲到说，就是有身体的死亡、灵性的死亡，还有永远的死。永远的死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圣经也把永远的死讲成是这个第二次的死哈，第二次的死哈。这个败坏是下一次的一个主题。讲到救恩的话，要讲到这个败坏哈。讲到加尔文主义的话，那个第一点就是全然败坏哈。我把它这个用中国话翻出来，这全然败坏就是天良丧尽，就是神给的这个天生给你的这个良善全部丧尽，这叫全然败坏，就是说人之内连一点善都没有，这叫 total depravity 啊，全然败坏。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天良未泯啊，这亚米流就是说这是部分败坏，败坏的很厉害，但是没有全丢掉，还有一些啊。用这个中文说出来就是天良未泯，所以我就把它写的一个是天良丧尽，一个是天良未泯哈。到底哪一个是情况？真实的情况，大家先看一看，然后我们下次来讨论这个哈。顺便跟大家提，我们下礼拜休假一次哈，下礼拜六不上课。为什么？因为下礼拜六晚上我们教会有感恩节的聚餐跟见证会，大家不必来两次了哈，所以下礼拜早上大家不必来，但是我们最后那两次哈，下礼拜之后还有两次，那两次的话我们每一次会那个稍微加长一点时间哈，本来应该11点下课的，可能最后那两次会11点半或反正12点之前会下课，稍微长一点时间。如果有谁没有来的话，那些短宣队的人哈，请你们告诉他们一声，免得他们下礼拜六早上来白跑一趟啊，告诉他们下礼拜不上课哈。那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追求真理的心。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智慧非常的有限，但是求真理的圣灵用神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怀疑跟侥幸，帮助我们心灵强健，能够信神并且明白神的旨意，也给我们有个智慧的心、智慧的口，让人家来问我们跟信仰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用个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求天父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明天的主日崇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